赞美主耶稣基督，我们的上帝，你的道途如栽，你的作为成灾，我们众人没有人敢不敬拜你，敢不敬畏你，我们要尊崇那万世的大君王，我们期盼主耶稣的国要降临在我们中间，愿主耶稣基督在我们当中掌王权，从今时直到永远。听我们的祷告，是那将要骑着白马、穿着细麻衣而降临的上帝的道，就是耶稣基督。阿门。我们在未进入第十章的时候，我们要讲一讲翻在整个全面的启示录那个铺排里面，因为主真的很多年前呢给一个读启示录的次序，才容易明白了很多了。主给读启示录的次序是首先讲紧地下将要发生什么，由启示录第一至四章开始，跟着第五章了，第六章，跟住睇第八章，睇第九章，跟住仲有十一章。第十一章系完咗第六号嘛，然之后第七号开始又有嘢宣告，跟住一吹七号就赐下七碗嘅时候，就要进入启示录第十六章啦。我哋咁样去睇。咁就係连贯咗七人、七号、七碗嘅。跟住再返到第七章，好似发生一啲天上面嘅嘢。咁然之后第十章係天上嘅异象啦。跟住启示录第十二、第十三、第十四、第十五章都係天上高一啲预告，一啲预表将要发生嘅事情。咁我哋将呢啲天上高预告将要发生嘅事情拎开咗佢先，然之后睇咗连贯咗地上嘅七印、七号、七碗，睇咗地下将要发生乜嘢先，咁就比较易掌握啲。对于启示录嘅掌握係预明咗好多。所以未熟习启示录，就会觉得启示录讲紧地下将要发生乜嘢，突然间就飙咗上天上，又突然间落翻嚟，有一个模式出现咗，就系喺第六印同埋第七印中间睇到系有啲嘢发生咗，系有啲嘢插咗落去嘅。我哋了解咗喺第六印同埋第七印中间嘅情况呢，咁我就知道啦，第七章嗰个系插落去嘅。而一去到启示录第九章第一样，突然之间插咗好多嘢，插咗第十章啦，仲要插咗第十二章、第十三章、第十四章、第十五章，先至去到第十六章七碗嘅。所以我哋唔系喺启示录嘅连贯铺排次序嗰度睇落，变咗我哋咧一层层咁样去睇地下将要发生乜嘢先，再睇天上边嘅嘢就易啲啦。咁我哋可以开始启示录第十章啦。我哋首先第一层按文字嚟到去睇咗佢，因为这个启示录的第十章启示性是十分之强，亦都牵涉到上帝那个整全的救赎，是牵涉到上帝那个整全的救赎计划是包括埋啲咩嘢嘢。求主俾恩典，我哋从我哋自己成日自我嘅福音 成日即係焦點喺自己得救嘅福音嗰度咧，係潑出去，係進入上帝自己喺永恆嘅裏邊為我哋準備嘅整全嘅福音，亦都係明白上帝嗰個整全福音就係重要噶啦。再唔係我哋個人，唔單止我哋個人得救。救赎的问题，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们首先看启示录的第十章第一节，就是形容紧使徒约翰所看见的。在这里有一题，我们在查启示录的时候提过大家，就是使徒约翰是只是忠心的将他看见写下，这个很重要。我们不是评论约翰为什么写这些东西，而是他是按上帝的吩咐将他看见的是写出来。启示录的第一章就已经是很清楚的了。耶稣基督要差遣使者晓谕耶稣的仆人约翰，约翰要将上帝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凡约翰所看见的都要证明出来。这个启示录的第一章第二节是极度的重要，大家一路看的时候一路要去回这节，不是评论使徒约翰写什么，不是评论他为什么要写，而是一切使徒约翰是用按吩咐，看见就要写出来，看见就要写出来。所以去到这个第十章亦都是不是例外，是使徒约翰是将看见的写出来。而这个第十章第一节说另有一位大力的天使，我们有没有在启示录第十章之前见过一些这样类型的天使呢？启示录的第五章的第二节，看见一位大力的天使大声宣告，但是第十章第一节这个是另一位，他是另一位，即是不是启示录的第五章的那位啦。现在继续形容这位这个另一位大力的天使，是要很明显地说跟其他的大力天使不同，而这个天使是从天降下来，这个应该没问题啦，逢个天使都从天降下来的啦。那何况这是另一位大力的天使呢？一路圣经很多天使出现不少，但是都很少有比他们有这个另一位大力的天使如此的形容，就是披着云彩，头上有红，脸面像日头，两脚像火柱。其实我们是在启示录的第一章第十三节那里见到有同样的形容，就说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胸间束着金带，头发皆白如白羊毛如雪，但眼目如同火焰，脚像炉中锻炼的光明的铜。但是在这个启示录的第一章是第十三节至到十五节的形容的是人子，我们知道就是耶稣基督了。而启示录的第十章的第一节形容的是脸面像日头，两脚像火柱，比启示录的第一章那里多了披着云彩，头上有红，披着云彩，头上有红。我们又在启示录四章三节见过的，我们是 要按翻圣经前前后后做嘅成本启示录嚟到去系吻合嘅，唔止吻合，亦都系藉着系圣经里边显明嘅咧，系俾到我哋肯定同埋解释啊。启示录四章三节就系使徒约翰第一次看见天上坐在宝座的，或坐在宝座上嘅，好似碧玉同红宝石，有红围着宝座，好像绿宝石。使徒约翰睇到天上嘅宝座，我哋就知道系那自有永有、活到永永远远的上帝。只有系我哋上帝能够有呢个尊荣，能够有呢个权柄，披着云彩，头上有红。这个云彩其实是讲到上帝的同在来的。上帝的永能和神圣的同在是在这个云彩里我们见得到的。因为在旧约的时候，在所罗门建圣殿的时候，甚至没在旷野的时候，上帝都是以云彩俾班以色列人看见，嚟到去好似用云彩显明佢嘅临在，显明佢嘅临在。由日间用云柱，夜间用火柱嚟到去引导着以色列人。当上帝荣耀一降临到会幕同埋所罗门王嘅殿嘅时候，有啲人就睇到云彩。呢个系十分之重要嘅。是表明是属天的，是上帝藉着云彩是显明祂的临在的。跟着头上有红，一讲到红，大家即刻是联想到讲到挪亚方舟那件事了嘛。在创世纪是九章那里，即是有讲上帝说将红放在云彩中，有红就有云彩。上帝由创世纪开始，这个整个救赎的里面有云彩就有红，是要作为上帝与人立下的记号。大家不要忘记，当然我们从红我们看到上帝的信实，上帝守约施慈爱的上帝，看到上帝应承挪亚不会再用洪水是消灭大地，但是为什么上帝要用洪水消灭大地啊？什么东西引致有洪的出现啊？我们看到洪，看到上帝怜悯、施恩、守约、信实的一面，但其实背后是托出上帝的公义的圣洁，其实你包含了审判，因为审判在审判的里面，因为上帝的公义要有审判，所以上帝就在云彩中设立有红，不止提点我们，上帝是一个是普通人能够看到上帝怜悯、施恩、守约那一面的上帝。但是我们不要因为知道上帝是怜悯、施恩、慈爱、守约，而忽略了上帝是个公义的上帝，是个圣洁的上帝。一红的背后是提到上帝的审判是临到地上的嘛。而今日我哋特别系新约嘅信徒，好多时往往咧系净系记得上帝有恩典、有怜悯、有慈爱，但往往忘记咗我哋嘅上帝系公义、系圣洁，系嘛？所以以赛亚书嘅第五十一章嗰度话到，上帝嘅救恩系永远长存。但是上帝的公义是永不废去，是永不废去。 上帝公义永不废去的情况下，先需要救恩永远长存。如果不是什么救恩啫？如果上帝不是公义，不是圣洁，是不需要有救恩的。但是就是因为上帝的公义永不废去，所以就先要救恩永远长存。即是今时今日挪亚的方舟都永远在这里，任人进去，凡愿意的可以进去，凡愿意的可以进去。咁所以好多人睇到呢度就好鍾意啦，知道呢个大力天使系边个啊咁。其实我哋唔好理智，一路咁样睇落去。跟住又讲到呢个大力嘅天使脸面像日头，其实大家都好熟悉。当喺变像山嘅时候，都系对耶稣基督有同样嘅形容㗎喎。大家可以掀去马太福音嘅第十七章嘅第二节。是讲到是耶稣基督变了形象，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大家跟住总是掀去马拉基书的第四章，是第二节，讲到耶和华上帝讲，是要向敬畏上帝名的人，就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啦。其光线有医治之能。现在去到这些位置，我们就知道只有我们的耶和华上帝，只有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才能够是有这个脸面像日头，是公义的日头，其光线有医治之能。而这个两脚像火柱，好像这个启示录的第一章讲过脚像炉中锻炼的光明的铜，这个火柱亦都是带有审判的意义。我们是讲过耶稣基督来是按公义审判，是按公义，所有主耶稣基督的行为行动都是按公义而行。虽然这里第十章第一节没有讲是铜，是启示录第一章有讲啫。其实大家知道在圣经里面是逢亲讲亲铜呢，都是有审判的意义在其中的。而我们更加认识圣经就知道，在上帝那个整全的福音里面，其实为什么要有这个整全福音呢？其中是根本一定是包括审判在其中，才需要这个原被救赎而已。原被救赎一定是包括审判在其中。所以我们继续看完这个启示录的第十章，我们再要翻翻明白这个启示录由第六章开始一路发生到第九章是有什么连贯，有什么意义，是有什么相关，这个是很重要的。接着我们看第十章第二节，说这个大力的天使手里拿着了小书卷。很多人就在这里就在估计这个小书卷是什么来的。我们要将小书卷和启示录的第五章来到去看。第五章又曾经出现过书卷的，不过没有小字，但是原文里面呢根本呢是两度都是没有小字的。我们可以去看第五章的比较下这两个书卷。第五章的第一节讲明这个书卷是封严了，是被七印封严了，不止封住，还严严的封着。因为当时没有人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所以使徒约翰就很急了，急到喊。我们迟下要看到了， 去到第十章，我哋慢慢就会明白点解佢急到喊。但系呢个小书卷第十章系展开咗啦。咁我哋一路由第六章睇嘅时候，全个第六章讲开书开印噶嘛，大家要小心睇圣经咧。我哋要前文后理咧，要连贯住，系个前文后理要连贯住。因为要注意就系，圣经唔系一本学术嘅书，唔系一本讨论嘅书，更加唔系一本争论嘅书，而系上帝将佢自己打开嘅书，系上帝将佢自己如何同埋佢嘅计划如何显明俾属于佢嘅人，让属于佢嘅人明白认识上帝，以上帝嘅心为心，提过大家将会在地上发生任何嘅事情，而属于上帝嘅人最紧要系企到喺上帝嗰边。我哋能够有呢个智慧，识得企喺上帝嗰边，已经极度之无福，唔需要你做乜嘢，唔需要为上帝辩护，能够我哋自己企到喺上帝嗰边，唔喺人嗰边，唔喺世界嗰边，唔喺鬼魔嗰边，唔喺声音大嗰边，系喺上帝嗰边。特别做末世嘅基督徒，我哋可以乜嘢都做唔到，有咩嘢发生又企啱位，企到喺上帝嗰边，呢个系最重要嘅一件事，系企啱位，企喺上帝嗰边。而家睇到呢个书卷系展开咗噶啦，所以由咁样，圣经系上帝打开俾我哋睇嘅，我哋就会睇到喺启示里面系有呢啲一路打开，好似一个事情发生嘅连贯性喺当中。咁所以咧，第十章系唔系难睇到呢个书卷？其实就系讲紧系启示录嘅第五章嗰、那个严封了被七印严封了的书卷。而我哋亦都系知道，就系因为按住个七印呢、这个书卷慢慢一个个印除掉打开嘅时候，就系、是、第六章、第八章、第九章发生咗啲乜嘢？系讲紧同一件事，所以鼓励大家系熟读圣经，系熟读圣经，由圣经里边嚟到去明白。由圣经给我们的资料来明白，当我们很熟读圣经的时候，认识上帝，很奇妙的自然呢，分辨的能力就在心中，因为是圣灵在我们里头带我们进入完全真理，圣灵将我们带进入明白的嘛，不是人啊，是圣灵啊，是圣灵在我们心里面的工作，让我们通达，让我们明白。圣灵带我们进入完全真理，目的就是带我们进入是认识上帝和上帝的心意。跟住我们看到这个小书卷展开了，就变了启示录的第十章，这个不是一个独立一件事件来的，是同启示录之前发生的有关系，展开了，特登话俾你听，展开了，暗示到这个小书卷一路展开的时候，是已经将启示录的第六章要发生所有嘢，是已经之前话咗俾我哋听啦。这个小书卷是展开了，每一个印打开展开就有事发生。是上帝是已经将那些事情连贯性，将件事情一件一件咁样显明出来，一件一件咁样是俾我哋知道。但是我哋睇过六印同埋头嗰四号嘅事情发生， 我们感受到有些时间的参差在当中的。大家可以认真小心看，再看第六章和第八章。我们要从启示录所讲的东西找到它的次序性、层次性，是不是我们普通这样想的呢？这样。所以这个其实都是奥秘来的，都是上帝自己的奥秘来的。那我们第十章牵涉到奥秘，我们迟下要看到了，慢慢就会明白。继续看启示录的第十章的第二节，那里说，哇，这个大力的天使右脚踏海，左脚踏地。记不记得约书亚记第一章的一至九节，讲话约书亚脚掌所踏的地方，上帝都给他脚掌所踏的地方。这个踏有少少得着，有占领的意思。大家有没有觉得奇怪啊？好像我们说天和天上的天，地和地上的，都属耶和华。天属耶和华，地属耶和华。为什么突然之间这个大力天使要右脚踏海，左脚踏地，好像得着占领的意思呢？我们看这个大力的天使，这里很强调他右脚踏海，左脚踏地，是一个很大的宣告来的，是一个很大的动作，是说那个拥有权，显示个拥有权。严格来说，创造天地万物的耶和华，所有东西都耶和华拥有的，我们个个都是知道的。但是大家要注意，就是伊甸园亚当和夏娃，上帝就是交了个大地给亚当管理的嘛。而亚当因为没有向上帝守到约，没有听上帝的话，吃了那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其实就是将这个管理这个大地的权柄，就是失落了，是给那恶者的。在耶稣基督的生平都是有如此的显明。大家记不记得耶稣基督一出来行道之前，就被圣灵引导到旷野，而那恶者就是将普通怎样利用他所有的引诱地上的众人来到引诱耶稣。我们看路加福音的第四章，我们在这里就看肯定了亚当所失落的，上帝愿意给亚当的，因为亚当没有向上帝守到约，没有遵行上帝话而失落给那恶者的。路加福音的第四章第五节，魔鬼又领耶稣上高山，霎时间把天下万国都指给他看，跟住讲这个世界权兵荣华都给你，你拜我就得了，你拜我就得了。几多人就是因为要得到权兵荣华而甘于拜那恶者。也在约翰福音的第十四章最尾那两节讲得很清楚，耶稣基督有讲，就说恶者是就是世界的王，属物质的世界。耶稣就说世界的王将到了，这个世界的王在耶稣基督里面毫无所有，所以魔鬼没法子可以引诱到耶稣。大家还可以看约翰一书的第五章尾，更加看清楚，就说整个世界都握在那个恶者的手下。整个世界包括物质的世界，地和海是属于地上的世界，所有有人的活动的地方，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其实还可以看，就是讲到加拉太书的第一章的第四节，就说基督是照 父上帝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是要救我们脱离这个罪恶的世代。因为这个罪恶的世代是有世界的王在其中掌权。大家还可以再看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看到起初上帝创造天地，第二节慢慢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上帝创造有上帝的地方是渊面黑暗的吗？空虚混沌的吗？当然不是啦。我们上帝满有光荣，荣耀所到之处是有荣耀的光辉发出来，是明亮的神星，怎会地变了空虚混沌渊面黑暗啊？慢慢慢慢认识上帝多些的时候，就明白到原来那时上帝其实已经是创造了大地，还未创造人。而当日那个恶者，好似以赛亚书十四章同埋以西结书二十八章，就讲到那个恶者系约柜上高二基路柏，应该有三个嘅，点知其中一个背叛咗上帝，因为佢自己要升为至高，要在宝座上与上帝同等。所以上帝就赶他离开。而家我哋从出埃及记知道约柜上高有二基路柏，原来从以赛亚书同埋以西结书，我哋知道系唔止有二基路柏。所以原本约柜有三个基路柏，就系、是、原来呢个恶者同埋一班堕落嘅天使，当时已经将呢个世界是扰乱到上帝的创造是变成空虚混沌渊面黑暗，是上帝重整这个创造，为人重整这个创造，为人准备居所才创造人。所以在这里第十章第二节，我们看到这个大力的天使是右脚踏海，左脚踏地，就是其实一个这么大的宣告，就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是重新，是再拿回这个管理大地的权柄，是显示告诉我们，是已经拿回显示告诉他们，已经拿回小书卷展开了，书卷展开了。而这个大力天使右脚踏海，左脚踏地，是宣告这个主权，是宣告这个主权，是重新再拿了这个地和海的权柄。当然啦，纵然是人的软弱，地和海落了在那恶者手，但是我们的上帝是无所不能的上帝，是始终都是可以在过中干预的嘛。但是我们要认识的上帝自己的作为，认识上帝的作为，如同耶稣基督在福音书所说撒种的比喻，撒麦子容许卑子一起成长，直至到收割的时候，收割时候未到，所以容许卑子和麦子一同的成长，都有上帝的心意在里面。其实有生命力的麦子才顶得顺这个卑子的嘛。所以我们这班麦子不是靠自己的生命有生命力，是靠耶稣基督的复活的生命力，成为我们的生命力，来到去抗衡卑子的侵略的嘛。所以这个大家要分得清楚，纵然是落在那恶者手上，但是我们无所不能的上帝不是不可以拿回这个管理大地的权柄， 但是要按上帝自己的安排的方法来到去攞返。所以耶稣基督成就这个救恩是不单止是为亚当堕落的族裔，而是还要将整个大地已经因为人的软弱，记住人的软弱过了比那恶者那一份，上帝要拿回，上帝要拿回来，还会藉着救赎。所以上帝不只是救赎亚当堕落的族裔，还要藉着他的永能神圣要拿回因为人的软弱所失落的大地。但是拿回这个地再不是旧时的地，变成新天新地嘛。所以大家就会明白在这里启示录的第六章和第八章是对大自然这么多事情发生在这个山、海、地、河川、泉源所有发生的事情都是同开录音吹六号跟书卷的内容有关的嘛。现在这个大力的天使手里的小书卷展开了，即是好像某些事情达到某个阶段，达到某个阶段，所以这个宣告这个地和海的主权要拿回来，是上帝这个整全的救赎的计划的一部分来的，是整全的救赎的计划的一部分来的。所以属于上帝的每一个都要如此这样去认识。我们今天就去到第十章第二节，因为我们要延续埋第三节才能够全面升来一个小小的总结。我们安静一阵，敬畏在你至大至能至可畏的上帝面前，让上帝开启我们众人的心灵，来到认识上帝的心，明白上帝全盘的救赎计划是比我们所认识的大，比我们所认识的牵涉广泛，让凡属于上帝的人都要来认识我们这位万世的大君王耶稣基督，同埋荣耀的父上帝一切的作为，赞美敬拜在万有之上的耶稣基督，你要各安其时，万物要成为美好，愿你旨意的成就在地上如同在天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阿们。